习近平急奔四川，原来另有内幕，住所透露玄机。中共建秘密军事基地，外媒解读个中关键。南京八十后促集聆听民情，被送精神病院。台湾苹果日报声明已完成与新东主交接，接金曲主持棒，罗时丰创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5月30号会见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之后，一直隐身，引发不少猜测。6月8号他终于露面，但结果却引爆更大更惊悚的政治传言。8号海外突然流传习近平内斗遇阻到西部战区寻求支持的传言，结果当晚新华社就报道了习近平当日到四川省眉山市考察的消息。眉山紧邻成都，西部战区机关就设在成都市，有传闻说习近平到成都之后没入住招待领导人的金牛宾馆，而是选择紧邻西部战区司令部隶属西部战区的新华宾馆。宾馆周围戒备森严，沿线全部沙井盖都要先扫雷，然后打上封条，每一个小路口都有大批特警交警，比上次习近平到成都时的防卫更严密，目的恐怕不是防老百姓。西部战区是中共五大战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涵盖三分之一个中国，司令员这两年频繁更替。2020年12月，张旭东接替到年龄退休的赵忠祺，但是只担任了半年，但就被徐喜玲替换。只在两个月之后，汪海刚又从新疆军区司令员被紧急提拔，替换徐喜玲出任西战司令员。习近平还打破军中惯例，在汪海刚晋中将和跻身战区副职还未足两年时间，就将他晋升为上将。西部战区政委李凤彪的调动亦值得琢磨，他原本是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去年6月突然离任，由比他大几个月的具权生接掌战略支援部队。当时观察人士就曾经判断，如果不是李凤彪犯了事，这样就说明他获得习近平的信任，将有更进一步的任命。果然不到一个月，李凤彪就升任西战政委。从履历看，西部战区一二把手汪海刚、李凤彪都是在2012年习近平上任后先获得提拔，逐步晋升上将，应该算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因此亦有人联想到薄熙来在黄立军事件爆发后曾经百忙之中跑到成都军区下辖，驻云南的第十四军探访，认为这一次是类似情形，是习近平在常委一级遇到了阻力，因此从军队落手寻找支持力量，用枪杆子保皇权。大纪元时评人黄克八号发文分析说，习近平为实现二十大三连任而紧找军权，但他在政治上却是被动的，因为清零封城、对俄立场等将中国经济、外交、民生推入深渊，习近平没有可以支持他打破常规三连任的政绩，反而为反习势力送上不少炮弹。在这种情况下，只是紧找军队是不够的。黄克补充说，而且习近平亦很难真正控制军队，他虽然通过打虎和军改清洗了大批江系人马，但亦因此模糊了敌我界限，他很难真正信任边个。高级军官走马灯地被替换，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猜疑的气氛成为习将军的一大隐患。没事的时候军官循规蹈矩，一旦风云突变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习近平近两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与权斗和连任有关，其结果就是磋商中国经济，引民怨沸腾，亦导致中共政治局势动荡。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 克里布朗曾经在5月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虽然习近平就是今日的党，但是一旦习的政策妨碍共产党继续执政，他本人就变成问题所在，他和中共的利益就会冲突，习可能就会被反对甚至被处理。届时如果权力无法平缓过渡，中国可能会有破坏性的内战，中共政权的崩溃亦是可能的。就在外媒报道中共在柬埔寨秘密打造海军基地的第二日，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官网在6月8号证实，中方援助柬埔寨云漾海军基地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开工。中共大使出席开工仪式并发表讲话，中共日金唯一海外军事基地是在东非的吉布提，但过去几年中方在柬埔寨建造海军基地的报道时常出现。就在6月7号，美国华盛顿邮报刚刚引述不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共正在柬埔寨秘密建造供中共军队专用的海军设施。柬埔寨与中共的官方都否认这个军事基地专供中共使用。云漾基地究竟能够为中共提供怎样的便利，在国际社会逐步明确中共是自由世界的敌人的当下，这个话题引发广泛关注。BBC 引述美国官员说，柬埔寨的前哨位置为中方在东南亚立足提供便利，云漾港基地让中共军队有能力覆盖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85%的石油运输依赖水运，其中的大部分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而云漾基地靠近马六甲海峡与南海，它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正是它受关注的原因。《华尔街日报》8号刊出的社论专文开头就说，首先是秘密行动，然后逐步渐进，现在就是大跃进。中共在打造远洋海军军事基地网络，以扩大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社论说，柬埔寨政府否认这个消息，因为柬埔寨宪法禁止在本国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中共军队出现在当地可能会激起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中国的海军基地亦令柬埔寨的东南亚邻国不高兴，包括2003年以来一直是美国重要盟邦的泰国，还有与中共关系紧张的越南。社论警告说，中共想要全球性的基地网络，它的战略目标牵涉政治、经济和军事。今年较早时，它已经和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协议，两国政府都否认这项协议将导向中国建立基地或军力永久驻扎，但北京会分阶段进行。所罗门距离澳洲不远，而且靠近重要的商业航道。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德将军今年3月告诉美国国会知，北京还希望在西非的大西洋沿岸建立一座基地。社论最后表示，美国海军和国防部需要意识到中共的威胁，维持和平的最佳保证是美军能够吓阻中共内部的鹰派。北京80后女子丁燕因为上海封城写信给习近平，呼吁关注执法者滥权及民生艰难问题，已经被送入精神病院。英国华裔学者王剑雄6月7号在推特上透露，丁燕5月11号在微信群发布给习近平的公开信话，疫情短短3年将我们打回旧社会，结果当晚就被警方和社区联手送入六合怡宁精神病院。当时答应6月1号放人，但如今时间已过，他依然没有回到家中。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位化名渴望自由的丁燕的朋友证实，丁燕至今未有获释。渴望自由表示，丁燕是一位非常清醒而充于关注公共事务的公民。渴望自由指，在中国被精神病太正常不过了，很多有良知的记者、律师都被精神病。王剑雄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说，丁燕给习近平的信非常理性和温和，只是呼吁当权者看到民生几艰辛。他担忧 根据以往惯例，相信中共会对丁燕加以报复。王剑雄仲表示，据丁燕自己披露，他已经被11次送到精神病院。6月8日，台湾苹果日报发声明表示，已经完成交接，将以更新颖亮眼的形式服务读者。至于新的老板，要稍后先会对外公布。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苹果日报在声明中指出，由于香港母公司资金被冻结，以致台湾资金流断链，并指这股媒体风暴不仅惊讶，更是新闻史上绝无仅有。由于在台湾大量解雇必须在60日前预告，因此台湾苹果创报精神领袖，亦是台湾分公司法人代表的叶一坚，8日召开一级主管会议，表示大部分苹果员工都将转移至新公司，他亦会一起留任并担任荣誉主席。至于新公司的主席及执行主席会稍后公布。苹果日报在声明的最后强调，苹果新闻的初心不能忘，永远会为读者发不平之声，踢爆腐败黑手，揭名流假面，撕社会黑幕。苹果骁勇善战的采访团队仍然努力跑独家，永远坚持24小时365日为读者跑新闻。第33届金曲奖颁奖典礼7月2日在高雄巨蛋举行，备受瞩目的典礼主持人已经在6月7日正式公布，由获得国民姑奖称号的罗时丰担任。据自由时报报道，罗时丰除了多年主持经验之外，还曾经荣获第12届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以及第32届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双金殊荣。罗时丰今年是第一次接了金曲主持重任，他收到邀约时心情有点虚幻，一直在想真的找我吗？他表示往年都是以入围奖项的身份参与，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入围是紧张且快乐，今年担任主持人就感到压力和兴奋。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